各位投资先进午安，欢迎您参加新路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季度法人说明会。我是新路投控投资人关系业务窗口李书维。今日会议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将由新路投控执行长张芳馨女士与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本次法说会简报。第二部分为问答环节，将由张执行长与林协理共同主持。欲参与问答环节的投资人，请拨打会议电话，将有接线人员为您安排。或是您也可以随时在直播画面右下角栏位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整理问题后统一回复。本次会议简报已上传至直播平台，敬请各位前往下载。另外提醒，本会议为全程录音，将于会后上传至公开资讯观测站。敬请各位投资先进阅读免责声明。现在有请新路投控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简报。
大家午安。那首先一样跟各位报告我们2022年的合并损益和前一年度的一个比较。那在营收方面的话，我们在三大事业的营收都比前一个年度成长带动之下，那我们全年的合并营收是成长了 19.7%， 那营收的金额是创历史新高。在毛利率方面，我们的毛利率在2022年全年是 15.7%， 那比前一个年度增加 1.2%。那这个毛利率增加的主要的原因是不动产开发事业的2022年度的整个营收组合的毛利率是比较高的，因而拉升了整个新路的合并毛利率。那在业外收支净额部分，各位可以看到我们2022年的这个业外收支净支出是比前一个年度增加将近3.2亿元。那主要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这个财务成本增加，增加了大概2.5亿。那如果我们去细看这财务成本增加的原因的话，那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我们这个不动产开发事业的两个海外的饭店，那都在2022年开始营运，所以原本这个资本化的这个利息支出就停止资本化，那要开始认列这个利息费用。那第二个原因是银行借款的金额增加，那以及因为这个央行升息导致这个借款利率增加所以是这两个原因造成这个财务成本比前一个年度增加。那在税后净利的部分，我们的金额是来到28.9亿，那年增率大概是58.2%，那一样这个获利的金额是创历史新高。好，那接下来报告我们全年的营收组成和前一个年度的比较。那我们三大事业体在2022年度的这个营收都比前一个年度成长大概是双位数。那我想三大事业体成长的这个营收成长主因是跟上一季跟各位投资人报告一样，所以我在这边就不再赘述。那下一页跟各位报告我们全年的净利的组成和前一个年度的比较。那新路全年税后净利的成长是主要来自于我们的不动产开发事业以及营建工程事业。那营建工程事业获利成长主要的原因有包括来自这个营收的成长、毛利率增加以及营业费用率的减少。那营建工程事业这个毛利率增加的原因是我们在2022年完工结算的专案有释出比较多的这个风险准备金，那使这个毛利增加，因而拉高了营建工程事业在2022年的一个整体的毛利率。那在不动产开发事业方面，那获利成长主要是来自于营收成长和营收组合的毛利率比较高所致。在环境工程和水资源处理事业方面，那各位看到我们它的获利是比前一个年度略微减少。那减少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这个环工事业今年的营收成长是由这个毛利率比较低的这个营建工程收入来带动，那这个营建工程收入对净利成长贡献度是相对比较低的，然后再加上有部分的专案这个新建进度比预期要晚一些，所以导致这个营业成本增加。那另外也是因为央行升息的缘故，以及我们环工事业在 2022年有取得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新的专案，那使得这个银行的借款增加，那因此造成这个利息费用也跟着增加。那所以在这个营业成本和利息费用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皇冠事业的2022年的获利是比前一个年度略微减少。好，那接着跟各位报告我们资产负债表部分。那我们整体的这个负债占总资产比率大致还是维持在60% 左右。那这边特别跟各位投资人报告，就是我们在2022年底的这个不动产厂房以及设备的金额，比这个九月底的金额增加比较多。那增加的主因是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的这个旧金山饭店在去年第四季开始营运，那因此将饭店从存货重分类至这个不动产厂房以及设备这个科目。好，那接着跟各位报告我们近期的一些业务发展和事件。那首先是我们在二月份终于正式取得了这个城西粉化厂的更新炉这个专案。那这个专案在完工之后，它的在营运期它会进行这个废弃物的焚化发电。那本案的这个焚化发电是符合我们的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所定义的一个再生能源，那因此取得本案就代表着我们的环境工程及水资源处理事业那正式跨足了这个废弃物处理以及再生能源这个业务。那另外我们在上周五的新路董事会也已经决议了要每股发放2.5元的这个现金股利，同时决议在5月30号召开这个2023年的股东常会。那这次股东常会都是一些例行性的一个议案，没有特别的讨论的事项。那接着我大概简单报告一下我们城西焚化炉这个专案。那这个专案全案的在手合约余额目前预估是介于265到275亿元。那全案实际可以产生的这个营收就要看这个新建和营运期间实际的执行成果而定。那目前的这个在手合约余额只是根据目前的状况还有合约内容所做的一个预估。那这个专案的这个更新炉的新建那总共是3年，预计2026年会完工。那在完工之后会开始进入为期22年的一个营运期。那我们在新建期间这个收入主要的来源是这个以完工比例法认列的这个工程收入，那营运期则会有售电收入和废弃物处理这两个收入。那目前是预计这个售电收入会是本案的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那下一页现金股利方面，那我们2022年的度的这个现金股利金额是每股2.5元，那这个股利金额一样是创历史新高。那如果以上周五新度的收盘价来计算的话，这个殖利率来到了 8.1%， 那应该也是新入这个成立以来新高的一个水准。那另外在这个我们今年度的这个股利实际的配发率是大概71.3%， 那略微低于我们先前设定的 75% 的这个目标。那主要是考量我们的不动产开发事业和环工事业在2022年都有取得了新的开发案和这个新的专案，然后在这些新专案的开发方面取得很好的进展，因此需要投入比较多的资金，所以我们略微这个调整我们的股利的配发率。那接下来是营运相关的内容就交由执行长为各位投资人做说明。
各位投资先进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一页是我们每季例行跟大家报告我们三大事业体的业务存量。那这个业务存量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目前在手中相对蛮确定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存量。以营建工程就是大陆工程来看的话，目前我们的这个营收的存量在745亿，那是我们去年3.8倍的一个营收。如果以营造业的一个标准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健康的一个存量的一个数字对营收比。那在不动产开发部分呢，我们目前的营收存量是146亿，那这个部分只包括我们已经预售的一些金额， 不包括我们线上还有众多的一些土地的一个存量，或是还没有到预售阶段的一些专案。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掌握未来的营收的一些潜力是远大于这个数字。那在环境工程跟水资源的部分，我们到去年年底我们在手合约的余额，就是我们的营收的存量是450亿，是接近10倍我们去年的营收。那刚刚林协理也有报告，我们事实上在2月的时候，我们正式与业主在城西岸签约。那刚刚也报告过，城西岸的这个营收的可能的范畴是在200到300亿的这个范畴。所以意思是说，今年第一季我们拿到城西岸之后，那我们整个的这个业务的存量，仅仅在新达环工的部分，就从450亿跳升到超过700亿哦。那我想特别要跟各位报告，第一个事情是说，除了刚刚林协理这边谈到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成功的进入我们焚化炉这个再生能源废弃物处理的领域。那再来的话就是说，这个案件不管在策略意义上，或是财务的这些贡献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下一页是我们想特别跟各位报告，我们在营建工程事业，就是大陆工程事业下面的一个进展。在进入每一个事业体之前，我想先花一些时间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们在进入新的目标市场，或是从新的渠道取得业务，在过去12个月事实上有相当的一个进展。如果以大陆工程，就是营建工程来看的话，待会跟各位报告，我们会看到说我们从传统的轨道，然后住宅商业大楼，我们现在进入了跟这个港口相关的一些土木工程这是我们一直过去我们的这个 Simon 执行长也有提到说，我们土木业务的多元化，那我们去年就已经跨出新的一步。那在大陆建设的部分，之前跟各位报告，因为都市地区的土地比较稀缺，所以我们是去年第一次我们参与公办都更，那就是在这个国家住都中心，我们取得后面也有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们台北儿童福利中心原址的一个公办都更的案件。然后在新达环工的部分，也是刚刚报告的，就是我们在从完全是一个水处理的一个 portfolio 进入到这个废弃物处理。所以在过去12个月的时候，过去这12个月这个时间，这段期间中，我们三大事业体各自，不管是在新的目标市场，或是用新的渠道来取得业务，都有如期如我们规划的能够有新的进展。我想这是对我们自己而言是具有相当的一个策略的意义。那回到我们这一页是营建工程，那我们工程存量的算法就是说譬如说2022年，我们就是用2021年的期末的工程存量，加上我们在过去2022年取得所有的新案的一个营收的金额，再减掉我们就是消耗掉认列的营收的这些金额。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工程的存量能够节节上升，而且我们的营收又上升，表示就是我们的新案取得一直都相当的稳健，一直往前取得。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工程的存量或是营业的收入都是成长的，那所以说这个业务的 momentum 是可以维持住的。那下一页呢，是我们每个季度有很多投资人很关心营造的行业成本越来越高，不管是在物料或是人力，那怎么样可以确保 我们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个利润率。那我想这个年度的数字就非常的清楚，我们过去三年我们的税后的净利跟净利率，绝对金额跟净利率都是成长的情况。那净利率的成长，就是刚才林协理也有提到说，营收的成长、毛利率的成长，还有我们整个营业费用率的一个能够比较稳定的维持，都是主要的原因。那下一页是跟各位报告我们在今年2023年我们看到会对我们营收有主要贡献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专案。除了左上角这个传统我们在轨道工程捷运这些，或者是其实也包括一些铁路等等相关的一些轨道工程的专案之外，还有我们一直都有相当的市占率的这些建筑工程，还有我们这些商业大楼。那还有刚刚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们的在新的领域，在港口相关的一些海事相关的土木工程，就是我们拿到国防部的过港隧道，这是去年所拿到的工程。那往下是跟各位报告我们在不动产事业的一些相关的业务情况，也就是大陆建设的部分。那要看这个不动产事业、不动产开发事业的业务现况跟未来的展望，可以分成两块来看。那第一块是传统我们很着力很深的住宅的部分，那另外一块是商业不动产的部分。那我先从住宅的部分来跟各位报告。那从住宅的部分也可以分成三大块来报告。第一块是说我们目前手上已经完工的成屋，所以在成屋销售的时候就可以马上认列营收跟获利。那第二块是我们已经开始预售的一些，或是规划相关预售的一些专案。那第三块是我们还在规划，还没有正式推出市场的一个专案。那我现在先就住宅的第一个成屋的部分。那现在我们手中的成屋主要就是四个专案。那这四个专案其实销售率都还蛮不错的。那这个部分就是随着我们销售就能够认列营收跟获利。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已经推案、已经完销或是正在销售的一些专案。那这边就包括说我们在今年要认列的捐化，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专案，捐化跟捐月这两个专案。那我们本来今年还会认列河路预底但是我们现在有在调整相关的这个时程。那这个会跟捐礼一样，我们在2024年我们会认列捐礼跟河路预底。那这四个案子都是已经完销，所以我想它对我们营收跟获利的这些visibility 是非常清晰的。那我们在2025年也已经规划捐萃，对不起，我们2025年会开始交屋的是捐萃、端序还有红石。那其实2026年的相关的专案我们也是准备好了，在下一页这边包括在台北、新北、台中、高雄跟马来西亚都有在精华地区的住宅专案会陆续再推出。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的是大陆建设在商业不动产相关的这些专案。那这些专案如同之前跟各位报告的是大部分是饭店，那所以就跟一般我们业界的一些方式是相同。我们是以大部分是以业主的方式，我们会邀请专业的饭店品牌跟团队来做经营。那当整个饭店的营运到达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那我们会评估出售给适当的财务投资人。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我们的几个饭店包括韩居，然后旧金山，还有马来西亚吉隆坡这几个饭店都已经在营运中了。那过去的住房率也是持续的增加。那这个部分就是当它营运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就不排除出售。那我们跟日本大和房屋合资的这个子公司一起拥有的这个日航酒店，就是左下角的部分，我们预计是2024年的时候开幕。那它的住宅的部分就是之前跟各位报告的河路玉邸也是2024年的时候会交屋。那我想今天还想特别跟各位报告的是之前我们上一季没有特别说明的是，但是我们有做相关的重讯的公告，就是目前在大直我们拥有，我们透过我们的持股 80.65% 的一个子公司，我们有拥有一个商用大楼。那它现址是家乐福，大直的家乐福，租给大直的家乐福跟一些其他相关的一个业种。那我们考量这个资产的价值有机会在更最佳化所以我们现在是规划把这个大楼改建成商办跟一些这个商店所以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其实对大陆建设，也就是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而言，这也是我们跨入到一个新的领域。过去几年我们其实主要着力在住宅，那办公室我们之前有推过产品，但是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再推办公室的产品。所以这个专案呢，会是大陆建设近几年来第一个办公室的一个产品。那我们非常重视这个专案，这等于是我们就像新达跨入焚化炉一样，这个是我们跨入另外一个我们的 addressable 的 market。那所以我们除了在这个专案上面的规划，那后续陆续推案的时候，我们会有机会可以跟各位报告细节。不过现在可以跟各位报告的是，除了我们还是用最好的国外建筑师，然后且在规划中也特别关注我们使用者的需求之外呢，那我们也理解就是说政府都在推这个相关的节能的一些措施，那建筑物呢也有它的能效的标示的一个制度，所以这个专案在一开始规划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节能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使用者需求的设计都能够纳入我们规划的设计当中，所以这个会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在办公室的产品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会非常有指标性的一个专案作品可以照时程推出。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专案，所以我们在商业不动产的整个专案的 portfolio 就会从我们目前酒店这个 portfolio， 然后在不动产开发事业的部分也会再把办公室产品的这个部分纳入。那最后是我们环境工程跟水资源处理的目前的一个现况。那我们把这个目前手上的一个现有的九个专案都列出来跟各位报告。那首先就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最左边的类别，九个专案中我们过去有八个专案，那晨曦让我们第一次跨入这个废弃物处理，然后还有这个发电的这个领域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新领域的第一个专案。那第二个我想跟各位报告的是在我们这个有年限的这一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事业在这个事业群的专案， 它通常的年就是整个专案的年限都是非常高的，从十几年到三十几年都有。主要的原因是譬如说我们不同的污水厂、再生水厂或是我们的焚化厂，通常我们是先新建，新建完之后会进入一个营运的一个阶段。那所以从这个事业体来看，未来的营收获利的 visibility 都相当的高，因为当我们拿到一个专案，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排出接下来十几年到三十年的营收获利的概况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特性，我们的 visibility 还有我们的这个 recurring 的 revenue 跟我们的 profit 是非常相对是明确的，比起其他的行业。那另外就是最后两栏是我们专案的进度啊，所以举例而言，像第一个淡水，第二个凤山溪，还有第五个林海，这都是我们已经新建完了，所以新建完的部分就把它这个反白，然后我们在营运阶段的营运的部分都是黄色的，都已经是在营运阶段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厂，譬如说像第三个、第四个埔顶啊、中立啊，后面的这些安平跟桥头，他们都是在新建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也是期待中，我们新建完之后呢，它就会进入营业的营运的一个阶段。营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固定收取造水量，收取我们的这个处理费这是一个蛮稳定的一个 revenue。那所以到了我们营运的 portfolio， 这些稳定的这些专案会更多，然后会让我们中长期有更稳定的营收跟获利。那最后的焚化炉，晨曦焚化炉刚刚跟各位报告它的意义在于一，它是一个我们第一个进入废弃物处理跟再生能源发电的一个领域，第二个它是一个金额相当大，所以很快把我们的 backlog 能够增加相当金额，非常重要的一个专案。那以上是我们三大事业体的现况跟各位报告。
本次的简报到这里告一段落，接下来将进入问答环节。 Jason 麻烦您。
是的，谢谢。提问时间现在开始，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米一，当我们读出您的名字后请开始发问，如果您要取消发问请按米二，谢谢。我们目前正在问答阶段，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上按米一，谢谢。目前是提问时间，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米一，谢谢。目前第一位提问的是康和证券 Gary Huang， 请提问。
管理层您好，我这边是康和证券黄志奇这里。那我想请教一下，是在于说有关您先拿到的晨曦案这一个案子里面，大概新建期的工程收入大概占比会是大概多少，那营运期的那边后面的两项收入大概整体占比会是多少。对，然后再来，这是第一个问题。再来第二个问题是刚才您是有提到整个建设这边因为有一些利息费用上升，认列一些利息费用，还有一些央行升息的关系哦，所以利息费用上去。不过我算了一下，四 Q 如果是在建设部门这边来看，为什么好像其实还是感觉好像是有呈现亏损，这好像是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呢？对，那就以上两个问题。
好，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那我们晨曦案的这个这个焚化炉的新建预计要投入金额是大概72亿，所以这个就相当于它的大概大致的，这个就是大概是它的这个新建的收入的部分。那第二个是 大陆建设第四季是不是有出现这个亏损的问题，那我想大陆建设方面它第四季主要是受两个因素影响。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像刚刚有提到，我们在第四季就是决定要把这个大直的这个商场那改建为这个办公室，那依这个会计准则的要求，我们必须在这个做这个决策的那个季度就要将这个商场的在上面的金额认列为这个减损的损失。那我们在第四季认列大概6.2亿这样的一个金额。那不过因为我们持有这个不动产的这个持股比例，如同刚刚执行长报告，就是大概是只有80.65，所以实际对我们的影响的金额是大概是落在5亿左右。那但是虽然有认列这个损失，但是因为在这个第四季的时候，我们的不动产开发事业它所持有的这个依公允价值评价的这个股权投资，它在年底的时候依会计准则进行评价，那有增加大概4亿多的一个评价利益。那这个主要是受这两个业外因素的影响，那导致说它的这个第四季的这个呈现一个小幅亏损的状况。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它第四季这个饭店因为开始营运，那会有一些营业费用增加的一个状况，那主要是受这个营业费用增加还有这个业外支出增加的影响，那使这个大陆建设在第四季的部分是呈现一个小幅的亏损。
黄先生，抱歉，请问还有其他需要追问的提问吗？谢谢。
对，这样可以了，谢谢。
好，谢谢。
我回复线上的一些提问。有提问大直商业大楼是不是100%由万开所持有？那我们在简报资料的部分这边有提到，大陆建设持有万开呢的股权比例是80.65，那万开是拥有这个土地100%的产权这个先回答这个问题。那第二再来这边有提到的事情是有看到同业在法说会中有提到说焚化炉也还有相当潜在的商机，然后在我们琢磨很深的这些再生水厂海淡厂等等都有相当多的这个商机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会继续去开发相关的一个专案？那答案是的，就是在焚化炉的部分呢，有几个相关的因素会造成接下来几年会有相当多的一个整改的商机。第一个是很多合约在接下来几年都陆续到期，所以从业主的角度，他必须要去规划后续该怎么样去继续营运或者是规划新厂，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大环境对于这个废弃物处理，不管是在处理的效率或者是说一些相关的环境规范都会更严格。那所以很多业主在规划未来的时候，他分析后他会认为说重新盖一个厂，重新盖一个设施会在各方面是最适当的。所以就是未来这个不管在焚化炉这个部分，或者是我们之前也花蛮多时间跟各位报告，我们看到未来的在这个再生水厂的再生水这个领域的各项是应该是有蛮多的一些机会我们可以来处理。那海淡也是政府就是在近期也有在规划的一个项目，我想从新达环工一个专业的水处理的一个事业 这些一定都是我们会去持续去跟进去评估的一个领域。那也有这个投资先进问到，目前我们在大环境缺工的情况下，我们招募的情形等等。那第一个就是说在招募的部分当然是不容易的，我们也花很多力气。那我们的想法就是像之前我们大陆工程执行长他有一个记者会在谈我们的内部员工的身心平衡我们的想法会比较单纯，就是说第一个还是希望说就内部员工，我们内部优秀员工的留任，还有我们在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比较身心平衡的一些相关的措施，相关的工作环境，这个我们是基本一定要做的事情。那对外的招募，不管是校招或是我们有经验的专业的人才，我们也都持续在进行那再来就是说在大陆工程新达环工在营造的部分在我们公务所各方面，我们也是利用一些科技来增加我们的效率，然后也增加我们的一些各方面的安全还有员工的健康。所以我想这个工作项目很广，那我们事实上在这几年一直都在持续的一个进行。那也有投资先进在问印度的一些仲裁案的进度。那我想我们今年事实上已经认列不少的几个金额在这个大陆工程的部分。那我们未来我们也看我们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也认为我们也还有一些有一些相关的 upside， 应该我们可以陆续取回。不过这个部分因为还是有一些当地环境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当成是我们的 upside。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们目前正在进行提问。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话机按键上按-1，谢谢。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话机按键上按-1，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无法一一回复各位的问题。若投资先进有其他问题，可以联系本公司投资人关系窗口，将由专案来协助各位。新路投控2022年第四季度线上法人说明会将到此结束，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敬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
谢谢 Dave， 感谢各位参与新路投控2022年第四季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您现在可以离线了，谢谢，再见。